也许有些人注意到，哎，第六章后面还有一段没讲，怎么就跳过去了？下礼拜会讲，那段比较短。我比较常常讲的是比较大一点的，那师母讲的就好像吃肉丝跟肉丁一样，小块钱。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七章其实跟前面有一点关系，但又不是完全连续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在第一章一开头，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开头就提到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开始，有一段序言，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是大力乌王第二年的11月24号，撒加利亚在晚上，神给他看见八个异象，一个晚上有八个异象，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八个异象就一直讲到哪里？第六章结束。第七章一开头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所以很明显的时间上中间隔了两年。所以因此第七章现在要讲的这个撒加利亚的信息跟前面的这个异象是有中间有两年的一个间隔，但是整个还是有关的，因为到第九章开始以后，这个信息整个开始一个翻转，基本上第九章以后的信息比较多是提到将来的一个世代的问题，那因此时间上有一个区别。那也因为隔了两年，那在第一章前面开始第七节就是所谓的大力乌王第二年十一月的时候24号，那个异象看见的时候，那时候重建圣殿的工作刚刚开始，那这个圣殿的工作后来是进行了4年完成的，4年。所以当大力乌王这个第七章所谓的大力乌王第四年的时候，重建圣殿的工作进行了2年了，换了说再过2年圣殿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信息，第七章这个信息基本上的发展的时间就是圣殿已经进行了一半了，眼看着圣殿地基弄好了，房子也盖了一半了，眼看着指日可待圣殿可以完成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第七章的信息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为什么一开头就提到有伯特利的人打发了一个撒利色和利坚米勒来问先知撒加利亚，我们还需要进食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年5月在哭泣进食的时候是纪念70年前圣殿被毁，圣殿被毁，所以他们从巴比伦时候开始，70年前被掳到巴比伦，每一年的5月就哭泣进食纪念他们的家乡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每天悲哀哭泣，悲哀哭泣。现在70年后，圣殿盖了一半了，眼看着圣殿要完成了，因此的问的问题就是说，撒加利亚呀，假如圣殿盖好了，我们还要哭吗？还要进食吗？还是应该开个现场礼拜欢乐大会啊，从此以后不哭了，圣殿盖好了吗？所以问题的背景是这样来的，因为圣殿正在进行工程中，虽然尚未完成，他们就未雨绸缪，先问一下，假如盖好以后，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必为圣殿被毁而哭悲哀哭泣进食了。所以整个的背景是这样开始的。那当然第七章跟第八章之间也是有一个联系的哈，原因是这样，这个整个撒加利亚的回答第七章并不是结束，然后还有第八章。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圣殿如果盖好了，我们还需要为圣殿的被毁悲哀哭泣吗？我们还需要进食吗？那第七章的回答好像是负面，负面的意思是说，提醒他们历史上过去先知曾经警告以色列人，结果你们的列祖不听，以至于国破家亡，圣殿毁了，圣城也毁了。别忘记了啊，进食是为什么？悲哀哭泣是为什么？历史的教训永远要记得。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也常常提醒我们， 历史留下来的最好的历史的见证，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学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所以人类常常重蹈覆辙，这就是第七章神界的撒迦利亚说的，不需要悲哀，不需要进食吗？好像是负面的哈。但是第八章不一样，第八章讲的是一个正面的，预言到将来这个圣山锡安山这个圣殿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甚至到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第八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第八章18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很正面的、哦、所以第七章看来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警告，用历史的教训来提醒的，第八章却是从将来那日子临到的时候，平安会离到锡安山，那时候的禁食会变成欢庆。那个英文刚好是两个字很近哈，禁食是 fast， 欢庆是 feast， 只加一个 e， 是一个 fast 变成 feast， 就是那是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所以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信息，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从历史的回顾提醒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但另外一方面又给他们一个正面的一种期盼，一种盼望，将来有一天的确这时候是欢庆的日子。正如耶稣在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耶稣说，新郎还在的时候，伴郎会进食吗？不会的，但有一天新郎不见了，他们就要开始进食了。所以耶稣在的时候，门徒们没有进食，耶稣殉道以后被提升天之后，就开始有进食的各种的仪式或习惯就开始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在天堂与神相会的时候，在天堂我们还有进食吗？没有了，那只有欢庆，没有进食了。所以我想先大家一个大的图画，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好像一种信息，但是却是连在一块的哈，不是独立的，是连在一块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么他先提到的是从负面的来看，然后第八章会谈到一个正面。那因此一开头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背景，这个事情怎么开始的，什么时间，为什么他们来问这些问题，问题是什么，这整个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开头是这样。所以他说是大力王第四年九月，基斯流月。基斯流月，那个基斯流那个字呢，是指的在当时两河流域一带哈，他们用了一种叫做雅甲族的语言啊，叫做基斯流月。那这句话也用在这个尼希米记他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也提到类似这样几月份，然后相当于什么，因为一种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用的一种月份，就是第九个月，但基斯流月，这个基斯流不是希伯来语，不是犹太人用，但确实在中东一带，无论从巴比伦到波斯的时候，他们会习惯用这样的基斯流月。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迦利亚，那为什么这些信息会临到？因为那个时候有伯特利的人，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大概将近100英里，他北边一个地方，那边有人来，比方说当时回归的犹太人除了住在耶路撒冷，也有在别的地方，有一些住在伯特利的犹太人打发了两个人还有一些跟从的人去问撒迦利亚。可是他不是问，不是只是想求答案，他说去恳求耶和华的恩。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但问，而且希望这个答案是有恩的。有恩是什么？可以不进食吗？如果有一天你叫你孩子说不准吃饭，他一定会苦苦的哀求，妈可以了吗？现在可以吃了吗？如果说可以，那就是恩， 所以他恳求耶和华的恩，就是希望神的答复透过撒加利亚是不必进食了，我们圣殿快盖好了，希望恳求有一个正面的好的一个回复，他们希望是这样，这恳求耶和华的恩。然后要问的是，问谁呢？问万军的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问题是什么？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啊，历年以来，这历年有多少年呢？在他的回答里面，撒加利亚第五节就提到，你们这70年来，70年，为什么？他们公元前586、587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然后百姓剩下的还活着的都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被掳的流亡的犹太人当中就开始建立这样的习惯，他们没有圣殿了，可是散居各地的时候就开始建立所谓的会堂，叫 synagogue。 今天在世界各地还是有 synagogue。我们在 Burlington 常常邮差送信送错了，因为我们的教会叫做 MS Chapel， 连老美都不知道 MS 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希伯来语， MS 就是真理堂的真理。可就在 Burlington 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它也叫做 MS， 它叫做 MS Solomon Temple， 它加了一个所罗门，前面第一个字就是 Amos， 所以我们是 Amos Chapel， 他们是 Amos Solomon Temple。 所以犹太有时候一看到 Amos 这个字，不分青红皂白，不是把我们的送过去，就他把他们送过来，但我们送过去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送还给我们。可是犹太人会堂送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倒看到又把丢回去，所以我们在 Burlington 就有两个 Amos 的教堂，所以他们有会堂。那在被掳的时期，被掳的会堂，他们的习惯不仅仅是五月禁食。那所以在第八章结束，为什么提到四个禁食？第八章十九节提到什么呢？有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十月的禁食，四次。当然，这个禁食那个月份的禁食哈，不是整个月的禁食。如果你了解穆斯林的话，穆斯林有一个叫做斋戒月 （Ramadan）。那个是整个月30天的禁食，啊！但是你说30天不吃饭，那还了得？没有。这个穆斯林的 Ramadan 斋戒月的禁食是禁食12小时，另外12小时随你吃。所以今天全世界的穆斯林碰到 Ramadan 的时候，一大半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那是他们欢庆的日子。但是理论上，早上起来6点到下午6点，这中间12小时是不能吃的，不能吃东西。6点以后，那一半的人就开 party， 因为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7点可以通宵，随你吃随你喝。所以很多穆斯林是喝醉的，因为到6点以前，6点以后我没吃，做规矩，整整30天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的斋戒月是30天，有每一天有12小时不能吃东西。犹太人的规矩不是这样，犹太人的规矩就是说，某个月里面的斋戒月的时候，是每个月里面有一天会禁食。但一天的禁食是24小时吗？我们不太确定，很可能这一天当中有一顿是禁食的，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有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呢？基本上是这样，四月份的禁食是纪念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沦陷，就整个城被攻取了。然后五月份，因为圣殿沦陷跟耶路撒冷沦陷跟圣殿被毁不是同一天发生的啊，就说城被攻陷了，攻陷了以后，然后隔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总而言之到五月份的某一天，圣殿被烧掉，所以因此圣殿被毁是五月，四月是纪念耶路撒冷沦陷。那七月又是怎么呢？七月是耶路撒冷沦陷了，然后巴比伦人占领了整个犹太地方，他们就立了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基大利是当时犹大家族里面，他不是大卫的后裔啊，但是是高官，所以他是名门后裔，所以立他为犹大省的省长来统治 等于说是在巴比伦帝国下面的犹大一个地方而已。结果后来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叛变就是说不愿意接受巴比伦人的统治，就把基大利杀了。那基大利其实是一个很蛮好的很正直的一个人，所以因此七月份是纪念犹大省长基大利被暗杀。那还有十月又是什么呢？十月是耶路撒冷被围攻沦陷的时候是四月，被围攻的时候是十月份开始。但当然并不是这一年十月围攻到第二年四月就沦陷，不是，攻了三年。所以十月份开始被包围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沦陷中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这边所问的为什么只问五月，因为五月是跟圣殿有关的，五月份是圣殿被焚毁，所以他们的悲哀哭泣是跟圣殿直接有关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五月都是为了圣殿被毁而悲哀哭泣进食，那现在圣殿眼看着盖好了，盖好的话就不必悲哀哭泣了，也不必进食了吧，我们应该高高兴兴有第二个圣殿了。就问题是这样开始的一个背景。那因此怎么回答呢？这个回答当然不是撒迦利亚自己本身的看法和意见。第四节开始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临到撒迦利亚，他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对国内的这些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回答固然是这个伯特利的人来问的问题，但这回答不是只回给伯特利的人，是给所有当时在犹太全地回国的这些犹太人，还有包括祭司们。他说你们过去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这边就提到七月了哈，不仅仅是五月还有七月。我刚刚说七月是因为基大利被暗杀的事情，这些四次的禁食悲哀是丝毫向我禁食吗？是向着神去禁食吗？那禁食之后还有吃喝啊，您无论是禁食无论是吃喝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的时候，还正在兴盛的时候，南地高原还有人居住的时候，那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那个时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的时候，那耶和华借着以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以及宣告以后发生的结果你不要听吗？所以因此他没有直接立刻回答说你应该继续进食，还是说不可以进，不必进食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先拉回到时空的环境。过去这些年当神差派的先知以前的先知在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话，你们在做什么。当然几乎是旧约先知书当中很多的人先知都在传达神要传达的信息，因为这里面直接的谈到的是一个宗教仪式嘛，禁食这个仪式是要继续维持的。但是神的回答是好像不是从表面的问题去回答表面的答案，还是从根里面来看你们的禁食是为了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就可以了解当时先知在说什么，以及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撒迦利亚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在做什么。同时这也是成为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值得反省的问题。譬如说以赛亚书，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58章，那边就有提到禁食，以及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什么，警告他们的话。以赛亚书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到此为止听起来蛮好的。六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一方面在寻求神的旨意，寻求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也在禁食，然后他们向神抱怨说我们禁食你好像没看见，我们刻骨己心，就是刻骨己心就是不吃饭刻骨己心呢、啊、可是你不理会。神的回答是什么？看嘛，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还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鼓蓄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夺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是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你就看到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什么时候？西西家王的时代，曾经被亚述国包围，神恩典的救赎曾解围了，然后日子看来不错，因为西西家王是一个忠心之主，整个犹大国不错的，所以当时看来不错，也有一些人看来很敬虔，他们也在有禁食。那时候的禁食不是撒加利亚时代的什么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的禁食，他们是譬如说赎罪日也有禁食啊，一年至少有一天是禁食的嘛，他们也都在做这种事情。可是当时的犹太人说，而且我们禁食你没看见，神就回答说，你这样的禁食是我所喜悦的吗？你们可以一面禁食一面欺压人吗？一面禁食一面不顾念贫穷人吗？所以表示说，你的表面的禁食跟你内心的食欲是不相称，这样的禁食不是神所悦纳的，就基本上的意思在这里。那如今撒加利亚在说什么？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回头看看，你在说你七十年来在禁食，你有没有听到过去神差的先知所警告的话？你不应该听这些话吗？我们今天的禁食会不会跟七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一样，仪式上有个禁食，可是内心的实际却不是如此。所以第八节之后，接下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您的列祖，就是以赛亚的时代，或者后来耶利米的时代，或者弥迦的时代，历代的先知们都在讲类似这样的信息。耶和华借着先知对你们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人，谁都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刚所读的，你不能够一面进食一面做欺压贫穷寡妇寄居的人，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你的进食毫无意义，神不悦纳，神好像没看见，意思说你这两个里外不一致的话，这就不是神所要的。可是结果是什么？十一节，他们就是你们的列祖，他们不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心硬如铁。广东人也的确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些人是应景的，可是发现客家人也自称是应景的。这个应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说很能够坚持到底，刻苦耐劳，可是应景的有的时候就是死不回头。所以这个应景啊，可能有些人天生的就比较拗，我们普通说比较拗，中国大陆流行说比较牛，牛跟拗是一样吗？当牛不仅仅是拗而已啊，牛有的时候是好意思，有的是不好。总而言之，有一种人就是那个脑袋啊，就是硬是不转的，然后耳朵是塞耳不听的，心是硬的如金刚石，不听。那不听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下面就开始宣告神的咒诅，十三节开始。因此耶和华大发烈怒，烈怒以后怎么样呢？那好，神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你怎么来我怎么去，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我过去派先知警告你，你是不听的， 现在你碰到患难，你呼求我，我也同样的不听。你不听我干嘛听呢？所以呢，所以他这边就是说，我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唤我或呼求我，我也不听。你怎么来，我怎么去。所以常常就是自食苦果。所以当神不听他们呼求的时候，结果会是什么？十四节，我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的地荒凉。美好的地荒凉，不是只是像旱灾天灾让它荒凉，是人让它荒凉，因为是你们的人使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美好之地变成一个无人经过无人居住的一个荒地。神用旋风吹散他们。我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或者说我个人的研究所需要，常常有时候会读到很多犹太人的过去的历史啊，当然没有说读很全面，但是读读犹太人的历史啊，常常有时候觉得也为他们很悲哀啊。犹太人一方面流离失所，到处都有，在俄罗斯到处都有犹太人，欧洲各地有犹太人，可是不仅是各地有犹太人，你读他的历史，真的是过街老鼠，动不动一下子这边就开始逼迫犹太人反犹太主义，哇就跑，然后这边哇又开始跑。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西班牙人有一阵子非常反犹太人，几百万犹太人就像老鼠一样从西班牙被赶到整个欧洲各地。我知道这个情形，但我没有读更详细的，就是说在驱赶的过程中，当然财产一定充公了，就是很多财产就是房地产，田地农田就收了嘛，没了，然后走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啊，有没有被杀，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然后逃到欧洲，那你知道为什么有德国希特勒？在欧洲犹太人也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也是像一下跑这个一下跑那个。最近我还在读一些，因为我要写一本书，要讲一些什么犹太人的，有几个思想家，我就发现很多很有名的思想家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犹太人，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犹太人。马克思是受过洗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受过洗，对，他犹太人怎么会受基督教的洗啊？就是他们家本来在德国，在德国的时候，那德国人不喜欢犹太人，那个是希特勒之前一百多年，他爸就跑到荷兰去了。他对宗教没兴趣，可是为了求生存，为了做生意等等，他就信了基督教，还是信一宗的，就是路德会。是那路德会也是婴儿受洗嘛，所以这个马克思从小就受过洗的。所以我告诉你，马克思受过洗，你得相不相信？列宁、斯大林都受过洗的，都从小就受洗，他们两个是东正教的时候，只是他受洗跟他信仰没关系的时候，后来相反的，斯大林杀掉了基督徒至少2000万，而列宁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所以他马克思的爸爸为什么是信基督教？他不是为了信仰，为了求生存。那为什么为了信仰？就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背景，神用旋风把他们吹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你就知道，在某一些方面你会觉得犹太人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诺贝尔奖得主，不管是什么国籍的，论种族三分之一以上是犹太人，他可以是德国人，可以是美国人，可以是英国人，就查来查去都是犹太人，特别聪明。我倒不真的相信基因就特别好，特别刻苦倒是真的。为什么刻苦？被逼迫呀，你不求上进你怎么办？地也没有田也没有的时候，那只能就好好读书呗。所以这些人就是思想上成各方面的精英。我去读这些东西发现，哎，怎么他又是犹太人，他又是犹太人，这个搞天文物理学的一半以上是犹太人。不是他们的聪明，聪明的反面 受尽逼迫，而逼迫的背后一个原因，心如金刚石，塞耳不听，不听从律法，所以以至于好像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犹太人怎么说的？比拉多洗手表明无辜，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钉他十字架的罪不在我身上。当时犹太人说，把这个罪留到我们身上。当时犹太人知道在说什么吗？他说把这个罪归到我们身上吧。哇，结果2000年的颠沛流离，这是历史当中一连串的。所以先知撒迦利亚提醒当时的犹太人，圣殿盖了一半，眼看要盖好，不要忘记我们的列祖是怎么样聆听神的话的，怎么去回应的，以至于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国破家亡，为什么落难到巴比伦，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要太快的忘记历史的教训，以至于我们又是心如金刚石，耳朵不听神的话。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说该不该禁食。当然仪式上形式上的禁食，待会我们会讨论到，其实并不代表什么，因为这个回答里面显然耶和华更看重的优先次序是，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我要的是什么？要以慈爱怜悯对待你的弟兄，不可欺压他们。所以神没有说你要禁食你要怎么样，神所说的是我更看重的是你对你的弟兄对你的姐妹是如何。如果你的禁食，你的悲哀哭泣想起我们的罪，然后在这个当中你回想起我应该怎么样求神的恩典怜悯，然后我对我的弟兄对我周围的人也同样用慈悲怜悯，那就对了。不然你可以继续进食，可是正如以赛亚书58章所说的，你们一面进食一面欺压你周围的人，这种的进食是神所喜要的吗？喜悦的吗？是神所要的吗？你的进食在神看来毫无价值。那一样，我讲撒迦利亚的回答，也就是把过去先知讲过的话重新再讲讲，你要仔细想一想，神借着列过去的先知教的我们什么，神到底要什么。还有一句话也是在以赛亚时代同一时期的一个先知，叫做弥迦，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的时候是弥迦跟以赛亚同一时代，也就是西西家王的时代。那时候的犹太人，我说犹太人那时候还不错，就是所谓撒迦利亚说的城还在，也蛮富裕的，然后南地也有人居住，那都是还在好日子的情况下。我就说以赛亚书58章是比较说我们在禁食，我们在寻求神的面，可是事实上内心完全相反。弥迦是同个时代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那是当时的犹太人在跟先知弥迦的对话，他们也是有点抱怨的口吻。那些犹太人说，我去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要献什么祭物呢？我要献一岁的牛犊做燔祭吗？神耶和华是喜欢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吗？我到底要献什么神才满意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还是他要我为我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为祭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当然你从整个旧约来看，神绝对不会要一个人把儿子当成燔祭，活活把他杀了当献祭。当时的周围的异教徒是有的，摩押人、亚门人、迦南人是有这样做的，基督徒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神会要他们这样做？不会。这是有点夸张的说法。神啊，你到底要献什么祭才算你满意呢？如果千千的牛羊不够，万万的牛和不够，难不成你要我把儿子拿献上为祭吗？他当然知道是 no。 到底要献什么？就是抱怨，知道吧。第八节， 先知的回答也是耶和华神的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其实是三个动词了，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我们的中文看起来有存谦卑的心，又是一个，第四个是与神同行。其实在原文或者英文的翻译很简单，三个动词，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对，与神同行是第三个。这句话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门口，世人啊，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他只是什么事他认为是好的，他所要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门口上面就挂了这节圣经。其实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几乎是总结了整个旧约先知所有的教训，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大先知小先知，所有先知的教训如果总结起来，这句话就是最经典的也最有代表性的。神所要的不是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和，你所有献的祭物，你的禁食，你所有的宗教仪式，总结起来内心只要一个东西，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其实这三个里面你也会发现，前两个行公义好怜悯是对人的，谦卑与神同行是对神的。那这两三个加到一起也是一个两面，你对神如何跟对人如何应该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来的。那一样禁食刻骨己心好像是对神禁食认罪悔改，可是先知的话，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要禁食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对你周围的人以慈爱怜悯来对待他，而不是要谋害你的弟兄。你不可以欺压寡妇，不可以欺压孤儿寄居的人贫苦的人。如果你是这么做，你的禁食就有意义，也是神所悦纳。如果不是，你所有的宗教仪式在神看来毫无价值。所以该不该禁食不是简单的答案，说要当然要禁食，而不是不用不必了不必了。要跟不要当中，这个背后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存在仪式本身有意义的，那个东西不存在通常没有意义。所以我就说，所有的仪式都有可能变成一种形式化，在基督教里面是如此，在任何宗教都会如此。那我刚刚说了，穆斯林的 Ramadan 斋戒月理论上在古兰经所写的时候，在穆罕默德的时候，那一个月就是要修心养性的时候。可是你记得，今天如果 Ramadan 开始的时候大家皮绷紧一点，那就是恐怖分子开始干活的时候了。他们特别用斋戒月做恐怖行动的，怎么回事？斋戒月不是修心养性要认罪悔改吗？哎，恐怖分子偏偏是用斋戒月做各种的大型小型的恐怖活动。所以我说，对穆斯对那种穆斯林，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穆斯林都这样，也有很虔诚的穆斯林，可是就有一些穆斯林他可以在这个神圣的斋戒月做恐怖行动。那还有另外一些不是恐怖分子，那我说斋戒月本来要斋戒，对不对？刻骨己心啊，变成开 party， 一个月三十天，从六点以后就开始大吃大喝，这是斋戒月吗？哎，所以我说他们也可能有这种形式化的东西。那如来列就 不必列了，佛教的仪式当中有没有形式化？有。那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我们待会要举行圣餐，圣餐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哈，那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像我们一样。但不管是一个月一次，一礼拜一次，久而久之它可以成为只有表面的形式而没有完全的内涵的，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点是要被提醒。所以撒加利亚书对当事人回答的话呢，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宗教仪式会不会变成只是纯粹形式。那当然也有一种 反面的做法，就是为了避免形式化，我们就废除所有的仪式，废除所有仪式。有人告诉我，在中国四川有一些教会，我现在说的基督教的教会、家庭教会，有一些人，少数的人提倡废除洗礼、废除圣餐礼、废除所有的礼仪，都是形式的，所以那个教会没有受洗，你心里愿意信就是了啊，洗礼没有了，然后圣餐也不要，婚礼也不必了，爱嘛就同居也可以，这是基督教教会，哎，他们号称是最高尚的，没有形式化，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极端，就反形式化变成到那种地步。其实一样，一个宗教仪式变成形式化，失去真正的内涵，那是神所不悦纳。但是你现在是要去掉所有的形式，还是说把它真正的实意，那个仪式本来要带入的内涵带进来，使得名实相符，外面的跟里面是一致的。那一样，婚礼在众人当中，在教会举行婚礼，一个神圣的仪式，你可以说何必呢？然后相爱就好了嘛，同居也行。可是那个神圣的仪式，如果你真正是知道那是在神面前立约，是一个非常慎重的时候，那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不能对当事人、新郎新娘、对所有参加的人都会感受到那种的感动啊。很有趣，我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都是在婚礼誓约的时候，我两个女婿不行了，他读誓词，他们自己写的嘛，读着读着，我两个女婿就哽住了，你知道，他真的是，他不是这个仪式啊，照本宣科，不是，他在读那个誓词的时候，他真的是，哎呦感动，读着读着眼泪盈眶，然后就，然后我在下面看着，我女儿要跟我的女婿这样摸摸他，扛他，扛他，吸一口气，慢慢来，慢慢来，不然那个女婿哦感动到。所以他在读婚约的誓词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肃的，他是真正在神和人面前立约，终身不变的约。他没有把婚礼当成一个什么仪式。那我们在场的人也很受感动啊。所以一个婚礼，他可以，他也本来就应该是非常神圣、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这种婚礼，参加过的人或者当事人，那个婚礼会让他终身难忘，不但是难忘一个经验，那个婚约真的就是烙印在金刚石上不会动的一个东西。所以每一个仪式的本身，它可以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把原来的最初设立的仪式的初衷、最初的目的放进去的话。那我们的圣餐是耶稣所定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纪念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付出流血的代价。每一次的圣餐，会一次又一次的带来，好像我们刚刚认识主的那种的感动。应该是这样做，而不是废除一个仪式。事实上，没有形式的仪式仍然是一种仪式。它就是没有形式换一种没形式的形式，如此而已。天下没有一个没有外壳只有里面的东西的。好像讲话，你可以说尽在不言中，那尽在不言中两个怎么讲话，就你看着我看着你，然后所有信息的嘟就过去了，可以嘴巴都不动，没有延迟，没有什么，就这样，这是很理想的啦。事实上你还是用话，不管用唱的、用讲的、用中文、用英文、用什么文，你总是有，那语文就是一个包装，就是个形式，不可能没有形式，只有内涵，只是内涵跟形式之间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眼看着圣殿要盖好了，好日子要来了，苦难的日子过去了，就开始觉得还不错啊。当你失去这种危机感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古人的教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每天歌舞升平， 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保持这种对环境对今天这个世界一种危机的意识，免得我们好像在放松放松自己的时候就失去这个防卫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特别对神的话语不够深入的理解而且应用在生活上的话呢，我们把圣经丢在一边，我们就得了属灵的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艾滋病只是简称哈 AIDS 艾滋病，全名后天性免疫功能失调症。病毒把你所有免疫功能，从白血球，从各种的那种可以防御功能那种免疫系统全部摧毁，最后一个感冒就让你死。艾滋病十之八九是死于感冒，很普通的感冒，因为它没有免疫功能。基督徒如果对神的话语不够了解，我们就像一个没有免疫功能的基督徒，任何的异端邪说一诱惑，一堆人就跟着跑，那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就开玩笑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最厉害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他现在改名叫全能神了。这个风波基本上在国内比较过去了一点，已经最高潮过去了，虽然还存在哈，他到海外来发展。不要太高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因为很多的文盲，很多人对圣经的理解不够，他愿意的话圣经人手一本是没有问题的，以前很难，现在是有的，但是真正愿意好好读圣经明白圣经教训的人不多。所以国内的信徒很容易受异端邪说的诱惑。东方闪电过去了，今天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来西方打雷，有会有成千上万人跟他走的。我告诉你，在中国大陆，东方闪电西方打雷，南方下雨北方刮风，你随便说什么就有人信。贵州有一个人叫冷水教，一个老太婆文盲，他说冷水治百病，任何人生什么病冷水一拨他就好了，稻里稻田不出稻子，他冷水一拨也会长稻子，你信不信由你。就在贵州有十几万人跟他，当时过去了，现在没有了。你说怎么有十几万人会信这种什么基督教呢？哎，你怎么说就有人信，那叫做得了艾滋病。他对圣经一无所知，圣经文盲。所以不要太高兴，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存在，要有危机感。可是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危机到一个地步天天就是惶惶不定，或者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世界没得救了，那么悲观的心态。不是，耶稣讲一些末世的比喻的时候，包括马太福音24章25章感染身上的讲论的时候，其实就一句话重复的讲，要警醒，但不是害怕，警醒，保持警醒。所以要有一个就是一种属灵上的危机感，然后注意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带领和教导。那其实就是对圣经话语的一个理解，这个东西会帮助我们，如果发现有不太似是而非的教训的时候，你立刻会有这种敏感嘛，你会感觉，而不会说你不会分辨。第三个就是提到说爱神跟爱人，对神和对人这两面是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20节就说，一个人不可能自称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基督徒来讲，或者个人来讲，或者整个教会来说，我们是有社会关怀责任。这是为什么弥迦书提到说神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当你谦卑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一定行公义好怜悯，而当你对人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就代表你在与神同行了。这三件事情不是可以切割的，是在一起的。所以当然对教会来讲，我们真理堂也需要思想，或者华人教会都是一样，我们都要去思想什么是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有一点回应付出和摆上。我们的信仰不仅在教堂围墙内，不仅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而已，不仅仅这个，我不是说没有，当然有，可是这个方面跟我对周围的人 不管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整个社会，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能力啊跟机会了。第四个就是，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在宣扬一种所谓的福音，是一个非常廉价的福音。这个廉价的福音就是你不需要悔改的，你只要接受耶稣就行了。在加拉太书，保罗说的话很严厉，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他说如果有人传一种福音跟我保罗或者说整个圣经所教导的福音不一样，这个人可咒可诅。这种话你觉得太没有爱心了吧，基督徒会讲说咒诅人的话吗？哎，保罗可讲的是斩钉截铁的，当有人传一种福音是不需要悔改的却能蒙恩，这是另外一种福音，这不是真的福音。什么意思？有人传讲一种福音，就是你只要接受主就可以了，但是你不需要离弃你的罪恶。就说悔改是什么？悔改是我原来的生活形态，原来的罪恶当中我转头离开，转向主。但是今天有人传一种福音，就是说你只要转向主接受主就可以了，过去的罪不必认罪不必悔改。有可能吗？你可以活在你原来的罪恶之中却说转向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上网去查，新加坡有个牧师，他的教会上万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 Joseph Prince，我们中文翻译成平约瑟，其实他是爸爸是印度人，妈妈是什么地方人，有没有华人血统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他讲英文的。他的福音就是什么是基督徒。我去新加坡一个弟兄家里住的时候，他也是有点搞得有点困惑，他说这个人怪怪的，可是我还没找出他的毛病到底是什么。然后给了我一本书，那个人写了500多页的一本书，我一个晚上500页怎么读啊，那跟下面条一样，就这样看呗。所以我没有全部看完，我只翻着看翻着看，不过我看了几个点。他有一个观念是这样讲，很简单，什么叫做基督徒，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你要了解上帝是爱，上帝有恩典，还有礼物要给你，你要不要，你说我要，你就是基督徒了。 So easy， 好简单哦。他说这个什么时代，21世纪了，再也不要说认罪悔改， It's over， 过去了。今天基督徒或者想要做基督徒的人，永远不需要说我有罪需要忏悔需要悔改，不必，大人不计小人过，人都已经一笔勾销了，从此高高兴兴的接受神的恩典，神有恩典要给你，要吗？我要，行了，你就是基督徒了。整本书500多页，讲来讲去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哇，那是成为基督徒很容易咯，神有恩典要给你，你要不要？我要，就行了。但不需要离开你原来的罪恶原来的错误。那如果不需要悔改，只需要接受一个新的恩典，那我相信阻力很小的。可是这是福音吗？这是一个大问题了。我就记得10多年前我已经来 Boston， 在原来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有那个三元福音布道团嘛，布道队。然后有一次去布道，碰到一个慕道朋友，一个女士，30多岁了，大概不到40岁，但30出头了。她那个女士后来好像很有反应，他们把她带来教会，带来教会。那有个姐妹一直陪着她，那个慕道有来的时候，刚开始你看到哦，非常认真哦。你知道那群教会很大，对不对？那个女士跟陪她来的那个基督徒那个姐妹，总是坐第一排的，她不坐中间，坐旁边，所以每次第一排在我看的最左边，就是你们的最右边。每一次每个礼拜都要坐在那里啊，因为一个新面孔，我当时一个新的人。那陪她来那个姐妹是我认得的。后来那个姐妹有跟我讲说，她是个慕道友，很可慕啊。OK， 很好。几个礼拜以后，那个姐妹又跟我讲，那个基督徒就跟我说，这个慕道朋友是这样子的哈， 后来我们谈一谈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啊，他是人家婚姻生活中的小三，他是小三，正在破坏人家的婚姻，人家是对夫妇。哎呀，可是我们就不知道该不该什么时候跟他讲，你知道吗？因为他高高兴兴的嘛，如果你讲一戳破了以后，可能就翻脸了。我说也许不一定是一开头就要讲，我说总到一个时候我们就得摊牌了。不可能一个人愿意信主，他甚至在问怎么样参加，我们要受洗参加基要信仰班啊，他想要报名参加基要信仰班啊。我们参加信仰班的第一个条件决志嘛，他参加信仰班，然后还有受洗班两个班的，没决志是基要信仰班都不能参加的。那决志的时候，那他过去的罪不需要处理吗？我说等到有一天他真正想要讨论到决志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得摊了。说着呢，有一天我在教会办公室嘛，白天的时候，哎，来了一个我不认得的一个女的，她就来了。庄牧师，你不认得我，不过我知道你哦。很多人都知道我，我不知道她的嘛。我是在你教会受洗的。在我教会受洗的，大概不是我给你施洗的啊，不是不是，你来以前我就在这个教会受洗了。我说好像过去我来了这几年我没见过你吧。啊，没有，我受洗了，可是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我没有来这个教会，所以你没看过我。哦，那我说你是每个礼拜都去别的教会吗？哎，实在不骗你了，以前我一个月去一次，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每一年去两三次吧。哦，很久没去教会了，不要说我们教会，那个教会也不是常去的。是有事吗？有一个破坏我们教会的小三，据说每个礼拜来参加你们教会聚会。他一说，我马上想到那个女的。我连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一说那个小三，我马上想起来了。哦，我好像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对呀，这种人还配到你们教会来？我说，哎，我怎么在门口设个路障，小三不准进来？我这样写吗？他说，哎，就讲了一大堆。他意思是说我应该要负责任把这样的这种女人赶出教会。我说第一个他没信主，慕道友，任何慕道友其实是罪人，我也不能说罪人不准进来听到。我说姐妹啊，他的事情我会看着办，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你的事情，姐妹，你离开主太久了，受了洗你没有来我教会，这不是问题，你就去那个教会，固定去那个教会。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你想求神的恩典让你的家庭婚姻恢复吗？第一件事情你先回到神面前去，好好参加聚会。婚姻的问题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我想你肯定也有该认罪悔改的吧。你不必跟我认罪悔改，你自己是跟神搞清楚，你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件事情我们看神怎么办。我说你丈夫是基督徒吗？不是。你跟你丈夫说，我跟他说，他愿意的话他来找我，我跟他聊一聊。哎，隔了几天他丈夫来了，高高大大的，聊一下。他是下班以后来，所以已经是傍晚了，我就大概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就提到那个小三，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跟他交往，哎呀，他死缠不放，他到我办公室，有时候又闹又打。我说有外遇，男人没有推卸的理由，你说你不想，他就死缠不放。我说你啊，你不能用这个借口。当时怎么开始的？你不可能说我完全没有，他就拉上来了。那现在你想甩他，甩不掉。你有够决心，不可能甩不掉的。但是我也知道，从我们基督徒观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明你心还痒痒的嘞，搞不好脚踏两只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说我知道，基督徒认为这是罪性的问题。我就跟他讲基督徒观点的罪是什么。我说我今天晚上没有要求你现在给我决志信主，我不知道，但我只是告诉你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你可能想出来出不来，有种种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你身不由己，只有神的恩典和力量可以让你转变。 OK， 所以呢，我今天晚上不带你做决志祷告，但我带你做认罪祷告。我跟他做了祷告，我说你有需要你再来找我，他没有再来过了，就走了。隔两三个礼拜，带那一位女士来的姐妹哭丧着脸来找我，老牧师，那个慕道友跑了，怎么了？前几天又提起来，他才参加报名参加基要信仰班嘛，那我们就说一定要决志才能参加信仰班啊，那就跟他讲决志啊。那决志的时候，那个姐妹就跟他说了，你想决志信主吗？对呀，基督教真好哎，我好喜欢哦。那你这个感情的问题得解决吧。那个女的立刻翻脸，这关你家什么事儿？我个人的事情，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谁也不能管我，你们这个基督徒也不能管我，你的牧师也管不了我，哇，就发飙，你知道，发了飙子，不来了，不来了。所以那个姐妹就很 upset， 很沮丧，好像煮熟的鸭子飞了。来了好几个月啊，都坐第一排啊，好像很认真，很渴慕，就没了。然后他们是三个人一队的福音队，福音组嘛。那另外两个姐，另外两个队员也骂他，就说谁叫你？啊，就让他，哎，当时没看，就让他去受洗，等水里捞起来再说嘛。你干嘛去打草惊蛇？哎呀，去跟他讲什么婚姻上的问题啊？就他也觉得，哎呀，好像他做错事了。我说你没错，一个人信主。罪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即使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别人不用石头打，对不对？都走了，耶稣说没有人打你吗？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耶稣也讲这句话呀，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不是说继续做吧。38年的瘫子耶稣医治好了以后，耶稣跟那个瘫子也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不要犯罪了，否则你将来所受的比现在的过去38年的瘫痪还要严重。这哪有一个人信主不悔改的？我说你没错，只是他不愿意悔改嘛。然后那姐妹还是有点 upset。 过了几个月，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因为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女牧师被案例了，案例典礼我没去，就职典礼他请我去讲道，我去讲道，讲完道以后，一对夫妇跑上来，跑来找我说：“庄牧师，你认得我吗？”我最怕人家跟我讲这种话。庄牧师，你认得我吗？在机场，在哪儿？我常常就不认得。那如果说我就是你教会的，那我就完了，对不对？牧者不认得自己的羊，那还了得啊？我看了半天，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吗？他多讲两句，我看他那个丈夫，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有小三的那个夫妇。啊、哦，我想起来了，我只见过一面呢，而且又隔了半年多，以前没见过，就那么一次，对吧？我说啊，我想起来了，那就尽在不言中，就不必多说。说啊，你不是那个什么有小三了？我说会不会不会讲？我说我记得了。然后那个姐妹笑眯眯的说：“感谢主，我丈夫回来了，我们破镜重圆了。我丈夫上个月刚受洗。”哦。很好啊，阿良高高兴就走了。回来以后，我就把那个姐妹叫过来：“姐妹啊，你带着慕道朋友没信主走了，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流到他身上，因为他拒绝嘛。可是那个被他破坏的家庭倒复合了，没信主的丈夫受洗了，还是神的恩典。”神有他做事的方法，而且神的恩典只有愿意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得到恩典。你不想拿，那神不会塞在你手上的。后来那个姐妹就比较快乐一点，会觉得说整件事情好像整个事情从头到尾没搞成嘛，对吧？那我说你是带这一个女士，她没信主没得救，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致另外一个人得救了，而且这个破碎的家庭恢复了。但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如果是别的人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会不会有别的教会用这样的方法处理呢？就是说你愿意信主吗？好吧，下水就下水了。 不必认罪的，哎，不必悔改的，然后水里捞起来还是小三，继续破坏人家家庭，可以这样做吗？我就说，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一些教会中，还真的是有人是这么做的，而真的有人这样做没什么不对的，但我说那是另外一种福音。所以犹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之前都有赎罪日，每年有一天就回赎罪日要禁食嘛。所以这个为什么年年都要禁食？因为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不是信主之前认罪悔改，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认罪悔改。可能我们真理堂讲认罪悔改讲太多了，让很多人耳朵真的生了茧了一样，就这样没完没了的认罪悔改。但是的确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正如耶稣说的，洗过澡还要洗脚啊等等。最后一点就是耶稣他常常跟他的门徒说一句话，他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日子时候到了，那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可是十字架是通往得荣耀之路的必经之路，同样的悔改是蒙恩的先决条件。而悔改如果真正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我们的禁食真的是 fast 会变成 feast， 会变成在神面前的欢乐。所以这个信息的最后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禁食，撒加利亚的回答，要继续禁食吗？他没有说不需要，他没有说一定要坚持下去，他只是预告到有一天这个禁食会成为在神面前欢乐的日子。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真正的恩典祝福，就是让我们能够领会这一点，也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纪念主。我每次领圣餐有好几次都提到，你圣餐一方面回顾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领圣餐为什么最后一杯耶稣没有喝，他说留到将来在神的国和新人的日子，就是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有个欢庆，那时候普天下古往今来所有众圣徒与神与基督在那里同领最后一杯。所以这个也是两面的回顾跟前瞻，所以盼望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待会领受主的杯主的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所有的宗教仪式的背后有一个你所要的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祭物。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仪式包括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但同时当我们真正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我们就能够因此得享将来你要赐给我们与主同在一切的恩典和福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默祷预备我们。